神性的诠释。本书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4月25日早上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神性的诠释》编译而成，录音编号 610425B， 历时1小时42分钟。谢谢你，卡尔森弟兄，向你们所有在主里的弟兄姐妹问好。今天早上我听这些如此奇妙的见证都听入迷了，我甚至都不愿意上来讲道了。那这两位跟我们同为天国公民的浸信会弟兄姐妹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和迫害。那我从前也是一个浸信会信徒，是宣教浸信会的，所以我能理解你们所经历的。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我自己的人把我赶了出去，他们决定把我赶出去，因为他们以为我疯了。那我发现我经常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回答这种事儿。如果我发疯了，那你就别理我了，因为我这样比我正常时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你们。那这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点小哲学。我现在确实很高兴能成为这个样子。那这位基督门徒会的小弟兄，我们通常都是这么称呼的或称坎贝尔派。那我记得当我们最初开始聚会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反对的。但你们知道，曾经有个叫保罗的人也是这样，后来他却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所以我想，通常他们要看的是你所活出来的生命。你知道，任何时候你活出一篇道都好过你给我讲出一篇道。不久前有一个出名的牧师是个不错的全福音派的信徒我想你们都认得他，就是布斯克利本牧师。他能用七种不同的语言传讲福音他人很聪明，是个思想巨人。那有一次我们走在一起，他摩尔弟兄和我们正在讨论一些事儿。那我是他的反方，他打量着我说，你根本就不懂圣经。你知道布斯弟兄完全可以这么说。我说是的，我不懂圣经，布斯弟兄，但我对他的作者却很熟。所以我想你知道，认识他的话并不能给你生命，而是认识他才能给你生命。是的，不管我是否懂得他的道，但只要我认识他就行了。这的确是真理。今天早上我跟这个美好团契的传道人们握了手。我们坐在这儿我不是有意要恭维什么人但这个黑人弟兄走进来坐在那里我对我的秘书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我想起了史密斯长老。那我想他曾是深召会的信徒。那从前我常去那里给他们讲道。那现在我还能看见的，他有点像这个弟兄，只是他有一口花白的胡子。我总是从后门进来，我永远忘不了那位老人说话时的表情。你知道，他们所有的圣徒都仰着头在那儿唱诗。那有一个小姑娘总是靠着墙角。我最喜爱的一首歌就是《高举主》，他们都去拍着手。你知道，这是五旬节派信徒的方式。他们都在唱《高举主》，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当我们走进去，他总是坐在那个位置上。从后面看着那些会众，他看见我就说：“请进，长老，歇歇脚，歇歇脚。”那还有这位弟兄，后来我才知道。我最喜爱的福音歌手之一就是他的妻子。我做了一些暗示要让他来唱歌，但他叫我不要点到他。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我想以个人名义邀请他，如果他可以就请他来唱一首歌。你是不是那天早上在基督徒商人会上唱上传的呼召那位姊妹？我真希望我妻子这个星期能上这里来听你唱歌，因为我好一顿夸你。如果你不能录在磁带上，那咱们得想办法。我喜欢你唱的歌。我常常对人说我老是唱不好歌。真的，我差着108000里呢。但是我说，如果你到了那边的天堂，住在你的大宫殿里，你知道，在山的最下面，在树林里面有个小木屋， 那就是我的房子。那有一天早上，当你走出大门，听见有人在那里唱歌，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你会说赞美声，伯拉罕老弟兄终于会唱歌了。我在那儿听也会努力的唱。对我的基督徒弟兄，还有我想今天早上一位弟兄已经把他介绍给我们了，他原来是个佛教的僧人，就在这里向你问候，我宝贵的朋友。我跟一些佛教徒接触过，但是不是很多，尤其是与加拿大的那些中国人有过接触。我发现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温和。那我记得有个可爱的佛教僧人从他的寺庙来到温尼佩的聚会中，他是个盲人，个子很小，很温和可爱的人。他们绝对相信神是医治者。当为他祷告时，他一直不停地说他多么爱神。那突然间他的眼睛就开了，那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所以我们感激你们每个人。那我以前在芝加哥没有这样的机会来讲。我不是想传讲什么特别的信息，因为这里的传道人们比我更有资格来传讲这些信息，而且毕竟你们来这儿也不是为了要听某个信息。但我要是能跟芝加哥这一带的传道人们会面能对他们多一点了解，那使我们彼此间能够增进了解我想这也许是一件最令人愉快的事儿。我真的很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因为我来这个城市已经很多次了，都是由一个教会赞助的，那就是基督徒商人会赞助的。但我还没有机会向有关的弟兄们表达我的谢意。后来我想太多人总是跟从这样的施工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到头来就容易让人对某人产生一种一些错误的印象。我想在下面的几分钟里解释一下把这件事情向我的弟兄澄清一下，那尽我所知的解释清楚。我不能也不足以对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讲一些被认为是明智的话。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是我的缺陷。但是我爱主，也许主就赐给我另外一种的方式，就借着神的恩赐去赢得了灵魂。这也许能填补我父母所不能给予的，那就是教育。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们一共有十个孩子，一个患病的父亲，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但呢当我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对我父母来说那是一次对神的经历。你们都读过我的生平故事了。借着这一点，我尽力做好我的本分，与你们这些弟兄一起带领罪人归向基督。那我并不是迷信，但每次在打开这道之前，我总是喜欢读道的作者说说话。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好吧。我们亲爱的父啊，你是我们的神，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站在你的儿女、你的牧师和这些拥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弟兄面前，当听到这些人为神国的缘故而被人误解，甚至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时，我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我看到了你在这末后的日子是如何的呼召你的儿女。我们确实相信父啊，我们已经到了这场赛跑的终点。正如先知说的，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我们相信我们是这伟大福音之光的使徒，靠着你的恩典，你允许我们来到了这世界的末了。这场复兴已经过去了， 父啊，我衷心的向你祷告，愿你今天早上让我向我的弟兄们表达我生命中对你的动机和目的，使他们可以明白应允我们，使我们在一切的福音事工上都有完全的爱交通及合作。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祈求，他曾祷告说我们要合一，就如他与父合一一样。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这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那我希望我所讲的不会让你们弟兄姐妹感到厌烦，但我想我要为自己澄清一下，那这样你们就不必听别人怎么说了。那在其他的传道人聚会中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但对你们芝加哥的会众这还是头一次，我想让你们真正明白我所要讲的是什么。那在这本神圣古老的福音书中在使徒行传26章里我们读到，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当然这是保罗说的，我们作为神的仆人都喜欢提到保罗，因为我们一直相信他是神差给外邦教会的使徒，神召他成为外邦的见证人。那他的事工曾经招来人的质疑，那通常任何冒出来的不寻常的一些的事儿都会引起人的疑问。那我想这是对的，那他应该引起人的疑问。我想牧师们有时对他所听到的东西会产生一些疑问，那我认为他们有权利这么做。因为那据我所理解的，牧师这个词的翻译是指牧羊人，那因此他是一群男女信徒的喂养者，或者说是牧人，是圣灵吩咐他去监管他们，他有权知道他的群羊吃什么食物以及食物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他有权这么做。那有的时候要是牧师或会众看起来有些疑心那这绝不应该使任何人觉得好像受到了冒犯，而只应该是你对那个敢于站出来对事情提出质疑的人感到尊敬才是。那毕竟你要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对了，那你还怎么能够凭信心去做呢？如果你心里认为那这看起来好像是心理学，也许是，那它就是，但这却是对的。那如果你打心眼里认为你怎么也不可能从凳子上站起来，那你可能就真的站不起来，明白吗？你必须得就是这么简单，你必须得相信，你必须得有信心，你必须确信无疑。如果你连自己去哪儿都不知道，你还怎么对那事有信心呢？我怎么可能在一条我从来没开过的路上飞速的行驶，拐弯抹角，如果我连下一个弯有多急都不知道？你必须要看清你的方向，否则你连怎么走都不知道。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当你可以了，看见了，启示给你了，你知道自己往哪里去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拦阻你了。所以我想使徒保罗在这里试图要让亚基帕王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他们说我曾经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我设想也许今天早上要是这位浸信会的弟兄能回到浸信会去，这也许同样会成为他和他妻子的见证，我曾经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那或者这个基督会或者这个坎贝尔派的弟兄回到他的人那里去，我想他们又起了一个更好的名字叫基督门徒会，但实际上他们传的还是亚历山大坎贝尔的教义，后来基督会因为音乐的缘故从这分了出去，对吧如果他们回到他们当中去，他也会说我曾经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保罗来到亚基帕王和菲斯都面前说，我曾经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曾在伟大的教法师加马列门下受教，他知道他们一切的规条和律例，知道他们信什么不信什么。他说我甚至逼迫神的教会直到死地，看到吗？他说我对这些事儿有疑问，所以我就成了这些事的逼迫者。那我常常想，斯提凡的殉道肯定给保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他看见了斯提凡脸上的荣光。当斯提凡仰头望天的时候，他们拿石头将他打死，他说我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你知道你能杀死使者，但你却杀不死他的信息，这是真理。这个信息，尽管斯提凡已经跟耶稣站在了一起，但他的信息却还在继续流传着，因为保罗继续传讲着这些的信息。他说自己是他们当中最小的，甚至不配被称为他们当中的语言，因为他见证了并且喜悦这个虔诚人的被害。那所以保罗也像从前所有的人那样，都用自己以前的经历跟他的现在做比较，然后再把他的这种经历放到圣经里，并以圣经为根基证明他所做的都是合乎圣经的。尽管这跟他们的信仰相反，但他还是向他们指出这是合乎圣经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就像我常常说的，你们出席聚会的弟兄们，如果你发现我所讲的是不合圣经的，而我却认为是对的，或其他弟兄认为是对的，那我们应该去到对方那里说圣经里找不到这个，你明白？或者他是在圣经里但你有不同的解释，但他若是在圣经里，那就没问题。保罗对先知所说的做出了他的解释，就是摩西所说的正在应验，他在路上的异象中见到了耶稣，正是这位耶稣呼召了他。那对那些犹太人来说，这不应该是一件难理解的事儿。他说菲斯都大人呢对你来说难道神让死人复活是件很奇怪的事儿吗？看到吗？因为借着圣经，你要是知道神在以前所做的事儿，那你肯定该知道他也能够使死人复活。那后来保罗对他们谈起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所发生的经历为的是要叫他们知道他所传的这位耶稣，这位引起了人们如此骚乱的这位耶稣，正是那些人日夜侍奉的神，因为他曾在旷野中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他就是那光，那火，那带领他们的火柱。他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就是以光的形式向保罗显现，并使他的眼睛看不见。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试图要向他们解释这事儿，他想让他们明白他所介绍给人们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死了但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些都照着圣经所言的应验了。那现在他已经升上高天到父神那里去，他自己就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这些让人们感到惊奇的神迹奇事异能，对那些真正的圣经信徒来说一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圣经早已经讲过了。那回头看一下先知书是怎样论到弥赛亚的到来以及他将要做的事。那以赛亚书35章说瘸子必跳跃像鹿，他还可以指出许多不同的经文，虽然这里没有写，但他可能在这两位王的面前简短地提到了这些经文因为他们可能不会像你们耐心听我讲话那样耐心地听他讲。那后来保罗又跟他们解释，想告诉他们说他们所敬拜的那位神，那保罗说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异端就是癫狂的意思，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敬拜你们所敬拜的神，他按着被称为异端的道。 我的肯定，今天如果我们能站在以前我们所属的教会面前，就长老会、天主教、浸信会等等，我们也可以对那些想把这个弟兄扔进精神病看守所里的人或类似的人啊，说出同样的见证，说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那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所做的见证如此有说服力，甚至当他讲到一半时，亚基帕王就喊叫起来说，说保罗、扫罗，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可见保罗把圣经讲得多么透彻，尽管这跟他们自己会堂的教导相反，但圣经却是如此的完美清晰，也觉得说你这样劝我，几乎要把我变得跟你一样了。保罗说，我希望你们都做基督徒，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明白？就是像他那样的信徒。那换句话说，我希望神使你们也看见我所看见的启示，也就是说我希望你们也这么做，我真的希望你们这样。当时我想是菲斯都，他认为保罗的学问太大而癫狂了，但是保罗让他知道他并没有癫狂， 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今早我要这么说，弟兄们，我真诚的希望我不是暗示说我有像保罗那样的生命，而只是想把事情给你们说明白。因为今天早上这里有很多人可以出来讲话，但我只是想借着这次机会来说一说。那我希望各个教会听说你们有的是从伯特利圣殿来的，有的是独立教会的、神召会的等等不同的教会。我希望你们都能看见我所看见的。我希望你们能看见我所看见的异象，那样你就会对我的事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当我离开浸信会教会来到五旬节派时，那罗伊大卫博士是他案例我进入了宣教浸信会，他认为主的异象临到我，向我说话，这都是我做的噩梦。你知道那时医治的施工正处在低谷，我对五旬节派一无所知，我听说他们是一群圣鬼轮，躺在地板上流着口水像疯狗一样，人们不得不拿扇子扇他们才能把他们弄醒等等。那我对五旬节派的信徒认识就只有这么些。他说，你以为谁会听你？我说，既然神差遣我，那他就会差我到某地或某人那里去。是的，他说，因为我说，大卫博士，神是这样的真实，我曾站在他面前见到过他。他们告诉我说那些异象，那弟兄们，我是个信心充足的信徒，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相信这一点。你生下来你不可能是你本来不是的人，什么时候你想扮演你所不是的角色，那你就是在扮演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那愿神让我死，也不要让我当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让我成为应该成为的样式，简单透明，让我成为那样的人，让大家一目了然，这样你就会清楚的知道了。你们都知道，就像我所说的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所以在神学方面我是最差劲儿的，那我估计你们都知道的。那作为传道人，我甚至不敢称自己是传道人，因为我没受过教育，不认识多少字儿等等。但是我所有的这一点点那这点知识，或者说靠着主的恩典，我将我所知道的尽力于我各处的弟兄们分享，那分享这些。那当我离开浸信会，那这是我唯一加入的或者说是被案例加入的教会那我是在1933年在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被案例加入了宣教浸信会，那它是南方浸信会的一个分会。那在那段时间里，我当我离开，那浸信会是个很独立自主的教会，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如果你的会众支持，那你可以传讲你想传讲的任何信息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我喜欢这一点因为我相信这符合使徒的教义，因为教会里的头，那最高的职分就是牧者，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牧师。那如果某个主教或别的什么人想废除牧师所得的启示，那么神还怎么可能在他的教会里工作呢？你明白？你不能那么做。那 从那里出来后，那我遇到的第一批人，就是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小贝提多尔蒂德医治的地方。那个牧师是属于联合五旬节教会，或称五旬节耶稣之名教会。他的小女儿得了医治。老实说，我认为使他成为五旬节派信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称自己是唯有耶稣。我认为这是他们被称为五旬节派信徒的原因，因为他们是这样称呼自己，分别就在这儿。那从那儿我又去到他是个很不错的人。那在圣路易斯举办了一个很大的聚会，那张照片就是在那儿拍到的。我们租到了基尔大会堂，头一两个晚上有14000多人挤满了会堂，我们不得不让警察把守大门，免得更多的人挤进来。那从那之后又到了理查德里德，在琼斯伯勒的蒙福的老圣经时代教会，也是出自同一个组织。那后来又去到GH 布朗博士那里，也属于同一个组织，是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维克多街505号。那从那儿我们就去到了西海岸。那我到西海岸去的时候遇到了麻烦。那我发现在五旬节组织里的派别跟我们浸信会的一样多，他们有许多不同的派别，而且全都不一样。那有神召会，有神的教会，有这个会那个会全都各不相同。他们也彼此分别，那各自画出一条界限。另外那些弟兄就来找我，对我说，哦，你是个唯有耶稣派的，因为你跟他们在那里聚会。我说不，我没有说我是。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跟他们联系呢？我说好，但那并不等于我就是属于那个派，明白吧？我说他们都是弟兄。他们说，哦，他们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群乱叫的秃鹰到处乱跑。我说你说什么呀？我在那里遇见了真正敬虔的人，他们是属神的人，我绝对不会说他们是恶的，因为他们不是。于是我只好尽量不介入到里面，那不向任何一方表达自己的立场。那后来我开始研究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分歧是什么使他们分开的。那我发现有两大派别，一个是唯有耶稣派，另一个是神召会。那他们的分歧就出在对水洗的看法上面。那一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一个是奉耶稣的名。那我看到两方面都有伟大的神的仆人。我想，哦，神啊，要是我能看见他们都联合起来，不断的向前，而不要在那里画条界限，说我们不会在一起交通，那该有多好。但我发现因着他们这么做，邪灵就进入了他们中间，导致了彼此的仇恨和恶意。就是因为在看法上的不同，我认为这正是魔鬼想要干的。他太喜欢干这事儿了，只要你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人，那他就不用开枪了。最后到了摊牌的时候，那一次摊牌发生在1946年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那一天早晨我被带到一家酒店的大堂，就跟这里差不多，那跟一些传道人吃早餐。那我不得不跟两个主要的人谈话，那其中一个是尼斯博士。那我想你们神召会的弟兄都记得他，那是在西北部，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聪明的学者。那他代表神召会，另一个是联合五旬节派教会的席森博士。我猜你们联合五旬节派的弟兄都记得他。那他也是在西北部，他管理那边的教会。那结果这两个人碰到了一起，那我被叫到他们面前，因为他们的争执变得越来越厉害了，那从各方面都影响到了我。我想，我该做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呢？他们说，你必须表明你的立场。那如果你同意，唯有耶稣派，那你就是属于这一方的；如果你同意神召会，那你就必须得离开唯有耶稣这一方，而属于神召会。那他们把我逼到这个地步，使得我不得不表态了。 那天早上在去之前，我做了很多祷告，我说神的帮助我，因为那里有两个很有名望的人，有成千神的仆人，你差我带着一个施工来到这里，他们都是你的仆人。当一个组织起来攻击另一个组织的时候，我是否应该对某个组织略施点影响呢？我不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我不认为那是基督的旨意让我这么做。那求神帮助我，使我能做什么或讲什么。那天早上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身边，但我必须得去到那里，只有主耶稣和我。那场大辩论开始了，说你打算怎么做，你打算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说我早已经做了决定，那我的决定就是站在你们中间，不加入你们任何一方的组织，并且挽着你们俩的胳膊说我们都是弟兄，明白吗？我们都是弟兄，明白吗？我说我几乎读了所有我能读的书，看到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是什么引起了这个新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分开的，为什么这个派开始这么做，那个派开始那么做。我说你们中间的辩论正是这同一个东西，是五旬节破裂了，也就是在五旬节之后他们中间起了纷争，这一纷争又是你们分开了。我说你们两位弟兄中间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点，有什么东西能在你们两边都站立得住了吗？他们对这一点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们争执得很厉害。你知道那是15或20年前的事了，那一群人从另一群人中出来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所以我说好吧弟兄们，我打算这么做，我要反正神从来没有差我来施洗，他差我来为他生病的儿女祷告，所以我打算还是为那些生病的人祷告，而你们传道人自己去施洗。我说我要问你们一些问题，那这样你们就明白了。我说尼斯弟兄，你相不相信这些唯有耶稣的人，他们在说方言并跟你们神召会信徒做了一样事，就已经领受了圣灵了吗？他说那当然。那我又说，我说西森弟兄，你相信当神召会的信徒说方言并且所做的跟你们受洗后所做的一样时，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吗？他说是的，我相信。我说那么圣经说神赐圣灵给那些顺从他的人，那么谁是顺从他的人呢？谁是顺从他的人？你们俩谁是顺从他的？神赐圣灵给你们双方，对吗？我说西森弟兄，你能说尼斯弟兄没有得到圣灵吗？他说不能。我说你能说西森弟兄没有得到圣灵吗？他说不能。他们俩都相信对方也得到了圣灵，所以你看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弟兄，没有意义。这之后不久我听说，那等会儿我会再讲。那这里的芬兰弟兄，在我离开芬兰之后，神曾在芬兰赐给我们一个我认为是最伟大的聚会之一，在那里有一个死去的小男孩复活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儿。那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我遇见了菲拉铁菲教会的路易派鲁斯，那他是一个属神的伟人，他是菲拉铁菲教会的。那还有高登林的随弟兄，他以前是属于神召会的，但我想他现在可能不是了。那神召会是我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赞助者之一，那四方派是从神召会分出来的，也是我最大的赞助者之一。那在世界范围内，那一神论派也是我最大的赞助者之一。我只是站稳自己的立场，那避开这些尖锐的矛盾，所以我立定主意，在那些争论当中，那我不会站在任何一方，那直到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都是弟兄走到一起，这样我们就都会看到我们的共同点，我们的方向，以及我们所做事的动机和目的。你首先要检查你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第一，你要先找到神的旨意，然后再找到你的目标，然后再检查你的动机，看看你的动机对不对。接着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说的，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他说心里若不疑惑，但只要你心里有疑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或者你的动机或目的是错的，那这山还怎么可能挪开呢？但当你知道你的动机是对的，也是神的旨意，你的目的也是对的，那它就一定会挪开，就这么简单。否则就是神说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到各处教会的讲台上讲道，从来不会有任何人听到过我在讲台上提那些事儿、那些问题。 我不提这些东西，瞧，这取决于你们个人，明白吗？我来这儿是要借着神的恩赐帮助你去为基督赢取灵魂，明白吗？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同，你是你的喜，对了，当然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我被人叫什么的都有，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种叫法了，从神儿子的化身一直到魔鬼的都有，真的什么都有。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我是你们的弟兄，同是神国的公民，为了那个国度而与你们大家同工，这是真的。那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是认为有足够的时间，那我愿意告诉你我们是怎样讨论那个问题的，可以吗弟兄？休一会儿，那尼斯弟兄和他们，好的，这可能对你们会有些帮助，有助于你们理解。那我这里写下了一些我还记得的东西。那事情是这样的，他们问我，说我到底相不相信三位一体，相不相信神有三个位格。那弟兄们，当我们涉及到这个问题时，我希望当我讲完了，我们还是像从前那样，还是弟兄，好吗？那我觉得我亏欠了你们，因为你们来到我的聚会中，我肯定不愿意让你们走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受了欺骗。那我常常告诉那些给我写问题的人，关于那些我在讲台上传讲的内容以外的东西。那我的秘书还有其他的人都在这里，如果他们问我的问题是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我会说去问你的牧师吧，因为如果他带领你到今天使你领受了圣灵，他就会继续来带领你你去找你的牧师去，因为像那样的一些小事会引起混乱因此我就把他们放在一边，你明白吗？那人们常常说我反对这些组织，但我不是，我认为组织很好，但当你们组织的体系败坏时，那我可就要反对了，明白？不管它是一神论或三位一体论或别的什么派系，当你走到一个地步，你说我们是神召会的那个过马路的是谁？那是我们的弟兄是联合五旬节教会的看在那边的那个人是谁？那是四方派的弟兄我们都是很好的弟兄，我们彼此间有美好的交通你们都相信同样的东西吗？是的，我们都信。那是什么让你们这样的？这些弟兄是这么受洗，那些弟兄那么受洗，是背对着我们。那些受洗是，那弟兄就像在南非那里，我们到那里去时，他们问我，因为有一组人受洗是脸朝下进水三次，另一组人是脸朝上进水三次。我说你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的？一个人说，当他死的时候，圣经说他是向前扑倒。因此我们应该让他们脸朝下入水。我们另一组人说，那你们又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你什么时候埋葬人的时候是脸朝下埋的？你知道吗？他们就为这个彼此分开了，成了两组，两个组织。弟兄，真求神怜悯，那正是魔鬼想要干的，那正是魔鬼想要的。没错，你们瞧，问题并不是出在使徒信仰会、宣教会或五旬节同盟会不是的。那在两个组织中都很好的人，就像我们这里一样，但你看问题是那个体系。那这就像天主教，就是我常常说的，如果某人是个天主教徒依赖基督的救恩，那他就是得救的人，肯定的，是的。如果他所依赖的是教会，那他就失丧了。你们任何五旬节派的弟兄都知道，如果我们仰望五旬节派教会来救我们，那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是的，因为我们是失丧的，没错。但如果我们仰望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因信得救了，是他做成的功。这些组织派别的名称，那对你并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我对希森和尼斯弟兄说，那现在我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说我不会站在你们弟兄的任何一方，那我知道只要你们还是为一些小事纠缠不清，那你们就都错了，明白？因为我宁可在所讲的教义中出错，但我的心却是对的，也不愿我讲的教义是对的，但我的心却是错的。总之你心里的景况才是最重要的。那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知道这一点。一个人不管他做什么，多么不同意我，也不管他说我什么坏话，但如果我的心，我不是说义务，而是说我的心若是不能像爱其他人那样爱他，那我就知道我这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明白？正是这样。因为不管他，那不久前有一位可爱的弟兄上来，是一位基督会的弟兄， 哦，他站出来指着我说，这个家伙是个魔鬼，他说有圣灵存在，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只有那十二个使徒领受了圣灵，那神的医治只是给那十二个使徒的。那他这样说了有半个多小时，我说请等一下弟兄，我想你至少应该给我一次机会来为这一点来辩护，你说圣经讲你就讲，圣经沉默你就沉默。他说我们是这样的，我说好，你说只有十二个使徒领受了圣灵，那圣经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在那楼上有120个人，那有妇人和其他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认为保罗有没有得到圣灵呢？他是在那之后很长的时间才得到圣灵的。你说医治的恩赐只是给十二个使徒，那么斯提凡几天以后才下去，他不是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个，但是人家传道人都不是，他是个执事，他到撒玛利亚去赶鬼。我说哦，弟兄，那这边那位弟兄可真是沉默了，他只能沉默。那谈话结束时，我说我原谅你说我是个魔鬼，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那个意思。后来当他结束后，他上来对我说，我可以说一件事，你拥有基督的灵。我说乔弟兄，我到底是哪一个，是魔鬼还是属基督的？看到吗？没有。弟兄们，我告诉你们，因为那个人能看出我爱他，不管他是多么反对我，多么激烈的骂我抨击我，你知道我是个猎人，那一生都跟野兽打交道。那人们说你是怎么那有一次我不得不用一把刀杀死一头熊，那人们问我说你不害怕那家伙，我说不，如果害怕了那他就会把我杀了。但你要明白，你不能虚张声势，他们知道你是否害怕他们，你要是害怕马，那你看马会怎么做，他会踩死你的，明白？所以你说害怕他你骗不了他，你一定要真的有才行。对付撒旦也是这样，在人们中间也是这样，你必须爱人，你不能假装，你必须要有才行，否则不知什么时候你就露馅了，明白？是的，你必须真正爱人，他们会知道你爱他们。这东西来不来半点虚假。那前几天这个人打电话给我妻子说伯特弟兄在吗？我妻子说不在。他说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他的神学，但我要说他是个基督的仆人。后来那在我离开前他寄来一封信说你一回来我马上就来找你，我要得到你所说的那种圣灵的喜。所以你们看，只要你有，如果我内心有那种感觉说你什么也不是，你们那种老宗派没有什么用，你们基督会的人没一个好的，你们一点也不好，你们是魔鬼，那我就永远无法得到那个人。如果我想告诉他我爱他，但心里却没有那种爱，那他会知道的，就这么简单，你必须真心才行。那有几天晚上我在辨别恩赐的引导下走到台上，那我没有去想他，那从晚餐开始我就没有吃东西进食祷告待在屋子里，因为主应许他一定会这么做，因此我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丝的疑惑，因为他应许会这么做。我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兴旺神的国。如果一个人朝这儿走或朝那儿走，无论他去的是什么教会我都不在意，只要他是来到基督面前，这也是我心里所愿的，明白？不管我们是否去加入基督会，这都没什么关系，你加入什么样的教会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能为基督赢得灵魂，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所以我说尼斯弟兄，我不是要有意跟你过不去，我想示范给你们看，弟兄，我用这个可以吗？我说我想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也想跟你们这里的弟兄说说，那请不要跟你们的会众说这些，那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帮我一个忙，只要让我做你们的弟兄，那如果我错了，那请你们原谅我。但是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双方今天早上都在这里，那一神论派的和神召会的，那还有相信三位一体的，那我要在此声明我想说，只要他们彼此争辩，那他们双方就都错了，因为他们的动机是错的。只要你的动机错了，那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你达到的目的的动机错了，那就永远成不了事儿。是的。那有人曾对我说伯特弟兄，你是唯有耶稣派的。我要说那是错误的，我不是唯有耶稣派的。有人说伯特弟兄，你是三位一体论的信徒。不，先生，我不是三位一体的信徒，我是个基督徒，明白吗？ 在圣经里根本就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儿。我不相信有三位神，那我相信一位神，他有三种的职分，父子圣灵。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被吩咐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去受洗。我相信那是神降下来，神降下来。当神第一次向人显现时，他是以火柱的形式出现，你们相信这点对吧？任何圣经的读者都知道，在旷野的那火柱，那就是 Logos， 就是道，那是立约的使者，就是基督。因为他说我想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所以这就是圣经中的神，甚至要是有人触摸了那山也要被杀死，看到吗？好的，这同一位神想要回到他所创造的人类里面，但他不能靠近他们，因为他们是有罪的。山羊和绵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我们都知道这个，它只能遮盖罪。但现在这在火柱中的同一位神，那借着他的儿子成了肉身，居住在一个叫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那耶稣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如果他们称之为大灾，那我们又该怎么叫他呢？看到吗？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荣耀里等等。那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对多马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圣经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那神不可能是三个人，不可能是三个神。耶稣也不可能在同一个身体里又是他自己的父亲，明白吗？所以你们看到这两个都犯了大错。那如果你注意的话，那没有任何，如果我们得出三位神，那我们就成了异教徒了。我们知道这点。那主有一次当我在同一位犹太人讲话时，他说究竟哪个是你们的神，哪个是你们的神，是父是子还是圣灵，哪一个是你们的神？我说没有三位神。他说你们不能把神切成三块再给犹太人。我说不，先生，你知道当约翰雷恩的眼睛在福特维恩德医治时那位犹太拉比他在本顿港他说你们不能把神切成三块再把它给犹太人。我说肯定不能，我不会这么做，拉比。那对你来说相信先知的话会很难吗？他说不难。我说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是在谈论谁？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他说那是弥赛亚。我说那么拉比，弥赛亚跟神又是什么关系？他说他将是神。你跟我想的一样，明白吗？你看这绝对没错，他就是神。于是我说那现在你告诉我，耶稣哪里没有准确的应验先知预言他将要行的事？然后他哭了起来，然后就走了。我说靠着他，约翰雷恩的眼睛能看见了。他说神绝不可能有一个儿子。我说伟大的耶和华荫庇了一个女子，正如先知所说的，神会这么做。他创造了一个细胞，通过那个血细胞就形成了基督的身体。我说拉比，你看一下旧约，当人去献祭的时候，他带一只羊羔去，他知道自己犯了神的诫命，所以他带去一只羊羔，他承认他的罪，这只羊羔就被杀了。他的手放在羊羔身上，他承认他知道自己本因着他的罪而死，但羊羔代替了他。羊羔的血细胞破裂，他手抓着这只小羊羔，直到他的生命流了出来，全身变硬。然后祭司把血倒在火上即审判的那个铜祭坛上。那我说然后那个人从那里出去，他知道那羊羔已经代替了他，但他出去的时候仍然带着他进来是同样的欲望，明白？因为羊羔的血断不能除罪，看到吗？但是在这种情形下，礼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在那里他们每年都要献祭，但在这里当敬拜的人一被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了。我说拉比，你看 在血红蛋白里边，那生命从那小细胞开始，是由男性的细胞进入女性的细胞里边，雌性排出卵子，一只母鸡会下蛋，但如果它没有和公鸡交配过，这蛋永远也孵不出小鸡来。我就说，后来这位充满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神，他下来成为一个小细胞，进入一个女人的子宫里。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得救，就是这样。耶稣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因为卵子只能产生肉身，血里有生命，所以圣经说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血，明白？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因此当我们来到祭坛前，凭着信心按手在他的头上，感受到他在格格他所遭受的撕裂和痛苦，然后承认我们的罪和过犯，他代替我们受死。我说，你看到了吗？羊羔的血不能回到人的身上，那血细胞破裂了，因着羊羔的血细胞破裂了，生命被释放了，但这生命不能回到敬拜的人身上，因为那是动物的生命，它无法跟人的生命相通。我说，但是现在当耶稣基督的血细胞破裂时，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血细胞，而是神的生命被释放了。当敬拜者靠着信心按手在神的儿子身上，并承认自己的罪时，这就不是另一个人的生命，而是神的生命回到了这个人身上，那是永恒的生命。左一这个词可译成神自己的生命，他说他要赐给我们左一，即永恒的生命。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你看到了吧？我说这是什么呢？这是神降临了。起初他来的时候，人不能触摸他，因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他下来成为一个肉身，为了尝到罪，担当罪。看，神只有用这种方法来做才是公义的。那举例来说，他说今早我有审判这里会众的权利，那就像神有审判人类的权利一样。我说第一个看见了柱子的人必定死，那么汤米海克斯看见了怎么办呢？然后我又说，卡尔森弟兄，你替他死吧，这不公平。那或者说，利昂，你是我的秘书，你替他死吧，这也不公平。比利保罗，我的儿子，你替他死，这不公平。唯一公平的方法就是我自己代替他的位置，这也正是神所做的。神他是个灵，他曾创造万有，他更换了面具。当人们想到这个小耶和华的时候，他应该感到震撼。他本来可以一个成年人的形式而来，但他却生在一个堆满粪便的马槽里。小耶和华像婴孩一样啼哭，小耶和华像小男孩一样玩耍，小耶和华像木匠一样做木工活，小耶和华度过青少年时代，耶和华被挂在天地之间，脸上沾满了醉汉吐的口水，还有冰丁的唾沫等等。耶和华为他的孩子而死，耶和华受死，施行救赎，那不是别人，而是神自己。看，是神，那是他的职责。为什么？他叫竭力回到人的心中。在那里我们不能触摸到他，但在这里我们却可以用手来感觉到他。那么他借着身体的献祭要来做什么呢？他要成为在我们里面的耶和华，我们都成为他的一部分。五旬节那天，火柱将他自己分开，舌头如同火焰分落在个人的头上，这表明神分开自己住进他的教会里。所以弟兄们，如果我们能聚在一起把这些东西都集合起来，那该有多好。这样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就得到了耶和华的丰盛。但当这个要这么说方言这么受洗，那个要那么说方言那么受洗，那我们还怎么可能得到呢？让我们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当神在五旬节降下时，圣经说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舌头像火焰那样舔个人，这是那火柱分开自己并落在众人当中，叫我们可以称为弟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灵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们成为一体，合而为一了，不是分开的。那在这里的这位耶和华神，他不能接触人类，这是因为他自己圣洁的律法。所以耶和华神为我们成为罪，付上了这个重价，于是这同一位耶和华神能够来住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里面，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教授们拼命的想要把它解释清楚，但这只能靠启示。 他必须是启示给你的。那当来到受洗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许多人就，那弟兄们，你必须要受洗，就像我跟席森弟兄和尼斯弟兄所说的，如果你后来辩论开始了，你们许多学者知道的比我多，不过我对这个主题也做了很多查考，我读过那个尼西亚前的教父还有尼西亚大会等历史学家写的书，那这一主张是从尼西亚会议上冒出来的，那时分为两派，那天主教会采纳了极端的三位一体论，另一派坚持一神论，这两派都错了，那绝对是的，因为人在这上，因为人在这点上做了手脚，你必须要让神自己来做，不需要我们去拼命的解释，让我们彼此成为弟兄，不断前进，让神去做他要做的事。如果那是无限的知道万事，从起初言明末后，那么我们何必还要操心呢？只要不断的前进，只有这个方法，正如昨晚我说的，跟着我们伟大的约书亚一步一步的走上去。你看，如果有三位神的话，那我想让你看看这有多荒唐。那如果有三位神，那么耶稣就成了他自己的父，那耶稣不可能是他自己的父亲，要是有三位的话，那他就不是从童贞女生的，那有多少，那我要演示给你们看，这是神父神，这是神是子，这是神是圣灵。好，对你们不同宗派的弟兄来说，请你们现在注意，就会看到我指的是什么了。我祈求神使你们明白，看，那你们双方都相信同样的东西，但魔鬼跑到你们中间来把你们搞分裂了，这绝对是一码事，靠神的帮助和神的圣经，我要证明给你看，如果它不合圣经，那你们就不用接受的。是的，现在看，这是什么？这是父神，这是子神，这个是圣灵神。好，那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那把三个称呼拿出来，神就是父子圣灵。我没有时间讲这个，我好的，那我就尽量快点，请原谅弟兄，但我还从没对你们讲过，我现在想对你们讲讲。好，看这，神就是父子圣灵，那谁是耶稣基督的父？神是耶稣基督的父，我们都相信这点，对吗？好的，那么我们看马太福音28:19，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十天后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看来是个很明显的矛盾，咱们不要，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见证等等，那这是我的信仰，就是这儿，弟兄们，今天我就把它摆在你们面前，在讲台以外我不说这个，这取决于你自己，但是我想把我在这两派里所看到的指给你们看，这样圣灵就会启示你。马太福音28:19，那如果马太福音28:19和使徒行传2:38有矛盾，那么圣经就有矛盾了，那它甚至连被写在纸上都不配。那你们注意看一下马太福音16，耶稣赐给彼得启示，并给了他一把钥匙。那记住，圣经不是靠着某些人的神学理论而被揭示出来的，不是的，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一开始就是启示。为什么亚伯献给神的祭物比该隐的更美？因为这是启示给他的，不是什么梨啊、苹果、橙子，不是苹果。如果苹果能让女人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那弟兄，咱们最好再把苹果拿给他们吃。那这听上去有点冒犯，但我不是那个意思。他的确不是苹果，不是的，先生。如果是启示的话，那这就是启示给亚伯的，他是他父亲的血，所以他献上血，因为这是一个启示，整件事儿都是建立在启示之上的。看，这里有个没有学问的老渔夫，没受过一点教育，圣经说的是无学问、没读过书的人。但当他站在那里时，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摩西。”他们说你是摩西，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或者是先知等等。耶稣说，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我问你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站出来说，你是神的儿子。那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对，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看到了吗？你们看，那天主教会说，耶稣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 这是错的。新教教会说耶稣把教会建造在他自己身上，但现在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耶稣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他是谁的属灵启示上，因为他说愿他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西门，在这块磐石上，什么磐石？启示，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上面，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当主说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彼得也在场，但十天后他转过头来带着启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可是拥有神的启示并天国的钥匙啊，弟兄。我可能会伤你们一方的感情，但你静下来想一想，圣经里没有一处记载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的，经文里没有一处这样记载，如果有那你给我指出来。如果你能找到在天主教会成立以前在圣徒的历史中有这样的事儿，我要你给我指出来。没有一处是这么记载的，这是真的。但你们一神论的人也等一会儿，看，没有一处有这样的记载。如果有人能指给我看在圣经里曾有过这样的仪式，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么你有义务来告诉我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这样受洗的。有人说我要按耶稣所说的而不是按彼得所说的，如果他们彼此矛盾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不是完全的神的话，那么哪段圣经才是对的？圣经里所有的经文都是相对应并且保持一致的，这只能是神的启示。我们的学校从来不教导这个，那是启示，也必须要明白的。要是圣经里边有两个人彼此矛盾，那我们所读的是怎么一本圣经呢？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福音十四章是对还是错，或约翰福音三章是对还是错呢？我怎么知道？看到吗？我对神有信心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知道圣经是对的，相信它是对的并持守它，尽管我不明白但我还是相信它。但是当我矛盾出现时，我就去到神面前找出答案来。晚上聚会中与我相遇的那位天使也是教导我这一点的同一位天使，看到吗？让我们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现在我会把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那彼得说了主耶稣基督，那跟那个马太福音说的父子圣灵加以比较，那听着，他说给他们施洗不是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他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不是名，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一个名字给他们施洗，对不对？他是说父和子和圣灵的用连接词和把他们连在一起，不是多数的名，不是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也不是父子圣灵的三个名字，而是单数的名，是单数的父子圣灵的一个名字。好，那么奉哪一个名受洗才对呢？因为只有一个名字，是哪个名呢？父是正确的名呢？子是正确的名吗？还是圣灵是正确的名？是一个名，总得有个名字，对不对？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那多少人相信耶稣说过这句话？这是经上的话，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里面，奉父子圣灵的名。我们有说、哦、我还以为好，一位弟兄说对不起伯纳汉弟兄，我想换一下录音带，我不想错过你所讲的。好的，那是父子圣灵的名，听着弟兄们，父不是一个名字，没有这回事，因为父亲本来就不是一个名字，他只是一个称呼，也没有子这样的名字，因为子只是一个称呼，也没有名字叫圣灵，圣灵是指神的本性。那有天早上我正在一个传道人的早餐会上讲道，有个妇人打乱了聚会的秩序，任何这一类的事情都会打乱会场的秩序。他说等一下，你说什么呢？圣灵是个名字。我说那是指他的属性，我是个人但我的名字不是人。圣灵也是这样，不是名字而是属性，但是那是一个名词，但不是一个名字。那如果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父子圣灵都不是名，那么哪一个才是他的名字呢？ 我们必须找出他来。那如果你们肯花时间去留意他，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完全明白他。那我们这可以省点时间。那注意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这样啊，你可能有一天拿起一本书来看，先看它的结尾，那结尾说啊，此后约翰和玛丽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么谁是约翰和玛丽？谁是那个此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约翰和玛丽？只有一个方法能够知道约翰和玛丽是谁，如果你搞不明白就回到书的前面去读，对不对？回到书的前面，整本书读下来，他就会告诉你约翰和玛丽到底是谁。那如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父子圣灵又都不是名，那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就必须回到书的开头去看看。现在让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从这里开始读，来看看家谱，一直到第18节。那注意这里，在我右边的这个，这是父；中间的这个，这是子；那这个是圣灵；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父，对不对？神是耶稣基督的父，我们都相信这一点吗？好的。那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伯拉罕弟兄停了下来，会众说从圣灵怀了孕。我们不是认为神是他的父亲吗？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伯拉罕弟兄停了下来。会众说，圣灵来的，我还以为神是他的父亲呢。那么弟兄，他有两位父亲吗？不可能。如果他有两位父亲，那他就是私生子了。这样我们的宗教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呢？你必须承认父神和圣灵神就是同一位自由拥有的灵。肯定是的，是的，他是同一个自由拥有的灵。好的，这个讲完了，我们清楚了。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你们传道人都知道我是在引用圣经，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那么什么是父子圣灵的名呢？一位弟兄说，耶稣基督。没错，当然了，这就是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的原因。我不管你是奉沙伦的玫瑰的名、谷中百合花的名，还是奉晨星的名受洗，但那都是称呼。如果你的心在神面前是正的，那神知道你的心。但现在我已经给你们表达清楚了。那西森弟兄说，当然，这看起来像一神论的观点，他当然支持了。我说，我要对你说一件事儿，我要对你证明，你们两人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那马太福音说，奉父的名，对不对？好的，彼得说，奉主的名。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奉父的名。使徒行传2章38节说，奉主的名。大卫说，主对我主说，那是谁？父与主根本就是同一个名。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看到吗？奉父的名就是奉主的名。马太福音说，奉子的名。彼得说，奉耶稣的名。子是谁？耶稣。马太福音说，奉圣灵的名。彼得说，奉基督的名，就是道。父子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呵呵，这真是太完美了，明白？西森弟兄，这位一神论的弟兄对我说，伯拉弟兄，这是对的。他说，那个就是这个。我说，那么这个也就是那个。是的，明白？我说，如果那个就是这个，那这个也就是那个，那你们争论什么呢？我说，弟兄们，我建议你们， 要是我为任何人施洗，那我是这样的。我说尼斯博士在这儿。那刚才你们有的弟兄说他认识尼斯博士。那我这么说吧，那海克斯弟兄在这儿，我想你有一个博士学位，对吗？好的。那我说，如果尼斯博士坐在这里，那如果我想，那当我带人到水里施洗时，那我的认识跟他的认识是一样的，是说那些称呼是指向他的名。我说神召会的弟兄用这些称呼施洗，一神论的弟兄用名字施洗。那现在我要证明你们两个都是错的，而我是对的。你知道，你必须，你知道他们都很紧张，所以有时候你得不得不来点幽默使他们放松一下。所以我说我要证明你们两个都是错的，而我是正确的。我说瞧，如果我要提到尼斯弟兄那我会怎么说呢？那或者说海克斯弟兄吧，如果这样说海克斯，那这听起来礼貌吗？不。那如果这样说，嘿博士，嘿博士，这又怎么样？那你都不知道我在叫谁，对不对？我说你们神召会就是这样，当你们神召会的弟兄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时，就等于在说奉博士牧师的名。我说而你们一神论的弟兄，你们施洗的时候说耶稣，他不，那唯有耶稣派的人，他们只用耶稣的名，但有很多人都叫耶稣，但他是主耶稣基督，你明白吗？有许多人奉耶稣的名给人施洗，我肯定不会赞同这种做法，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你回到原文里看一看，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然了，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有许多叫耶稣的人。是的，耶稣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我说同样的，如果我喊尼斯弟兄说，我说 Hey nice， 这样喊听上去有礼貌吗？你们以神论派的人就是这么做的。你们这样称呼一个潜心研究并有博士学位的人，岂不是太不礼貌了吗？如果他这样努力的研究，那他就应该有一个头衔。我说要是我这样喊，我说哎嘿博士，一个传道人这样喊人，这听上去岂不是太粗鲁了吗？我说这跟你们用称呼施洗是一样的道理。我说我的做法是，当我带一个人到水里时，我走到那里问他的名字，然后跟他讲话他是谁，了解他的信息，然后我就祷告说，父啊，正如你吩咐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你们弟兄都知道这是原本的吩咐，那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教导我们的，那都教训他们遵守。那然后我对那人说你已经承认你的信心，承认你的罪，承认你对神儿子的信心，我亲爱的弟兄，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我说这就是我给人施洗的方式，我既承认他的称呼，又同意了他的本性，就是父子圣灵。耶稣这么说的原因是，那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经文就有矛盾了。那如果有矛盾，那你该怎么办呢？要是那个佛教的弟兄站起来说这又怎么解释呢？那你该怎么办？要是他们说就像他们告诉我的，那个印度的弟兄挑战莫里斯赫勒雷克德时对他说，马可福音十六章是怎么说的，他就不得不在这点上退却了。你不需要在任何一点上退却，那是神的道，持守住的，只要祷告得到启示，圣经都是对的。看他们都是在说这事，但不能只是称呼，也不能粗鲁。我认得他，他是父，不是另一位神，他是子，不是另一位神，是同一位神，有三种职分，神在父的职分，如果你愿意可以说他是父的身份，有子的职分，现在是同一位神住在我们里面，我要与你们同在，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所以你看是三种职分，而不是三位神。弟兄，如果门徒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而且后来，那我不是在反对这一点，这没什么。但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出来奉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以及晨星的名受洗，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我要说弟兄，愿神祝福你，咱们一块走吧，明白？是的，因为你的心若不对，那你再怎么样也是不对，绝对是的，你的心必须要对。我就看，如果我要问候尼斯弟兄，那我会称呼尼斯博士牧师，我会称呼尼斯博士牧师，这就对了。他是个传道人，他应该被称为牧师，他读了很多的书，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有博士学位，所以他应该被称为博士，这是他的头衔，明白？尽管他的名字是尼斯，但我不能说 Hey nice， Hey 博士，不行的，那样说是不对的。我应当称呼他尼斯博士牧师，我也是这样称呼出的，因为他既是父子圣灵，他又是主耶稣基督。 明白吗？我说，如果我要是在你们的教会里给一个人施洗，那我就会按照这种方式去做。我说，那你会接受他吗，尼斯弟兄？他说，肯定接受，因为他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说，你会接受这个人吗，齐森弟兄？他说，肯定接受，因为他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我说，那你们弟兄之间还争辩什么呢？为什么你们不能接受我所说的打破这些人所建立起来的墙的一神论的会众要和神召会的会众一起敬拜神，神召会的会众要和一神论的会众一起敬拜神，弟兄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们都是这样的，但魔鬼却使他们彼此纷争。弟兄们，你们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身体的合一，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绝不会说，哎，你们若不奉耶稣就名受洗就都得下地狱，那是胡说八道。我要告诉你们有一天所发生的事。那天我到德克萨斯州去，那这里有的弟兄啊，可以为这事做见证。那一神论派有72个教会赞助我的聚会。那天晚上我叫神召会的派地弟兄到台上来，啊，你知道这都是真的。那他是个宝贵的弟兄，你们知道派利弟兄是从德克萨斯州的贝蒙特来的，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弟兄之一，他妻子是一位归向主的天主教徒，真正的女圣徒。派利弟兄是位真正的神的仆人。你告诉我，有谁能比神召会的罗伊韦德弟兄更好？还有这里的这些弟兄，看看这里所有我所认识的这些弟兄，还有从菲拉铁菲教会来的，从神召会来的，有谁比他们还好呢？有谁？你来告诉我，有谁比得上杰克莫尔？你来告诉我，他被人称为，他们都属于这些教会，他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但你在这两方就都可以找到激进分子，而人们就专门指责这些人，魔鬼也是指责这些人，但他们都是神的仆人，神赐给他们圣灵，要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都会因着这些争吵而分开了，绝对是的。但是神的恩典将我们连在了一起，难怪我们可以这样称颂呢，用基督的爱使我们心连心的绳索，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你知道吗？那教会那位总监督把我叫去，那他说，你知道昨晚你干了什么事吗？那是我的第二个晚上。我说什么？我说这次聚会太好了。他说，你叫到台上的那人是个罪人。我说我不知道是谁啊。他说，就是派利先生。我说什么？我说罪人。我说弟兄，他是神召会的传道人呢。他说是的，但他还是个罪人，因为他的受洗方法不对。我说弟兄，请告诉我为什么？他有圣灵啊。他说，伯拉罕弟兄，彼得是怎么说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要是还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那罪就不得赦免。我说那是个公式吗，我的弟兄？他说是的，是个公式。我说那神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使徒行传10:49，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们根本还没有受洗，那这岂不成了神赐圣灵给那些还没有悔改信主的人了？你到底是站在哪里啊？他说，你知道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吗？我们要画一个圈，把你画到我们圈子外边去。我说，那我也要画一个圈，再把你给画进来。你不能把我画出去，因为我爱你们，看你办不到。你们这里有太多的人是爱我的，并且相信我，他们说什么也会来的，他们会来的。你无法把我画出去，如果你把我画出去，我就再把你画进来。当你们画个圈时，靠神的恩典，神会让我再画一个圈，把你给再拉进来。没错，把他们再拉回来。哦，弟兄，奉基督的名，我要说，我知道我占用了很多时间，我在现在聚会结束的时间都快到了，但请允许我把这个说完。那我对那人说，我说，我会跟你在一块儿，只要你传讲圣经，有爱，相信，并且传讲，你为人施洗，但不是只奉耶稣的名施洗。没有耶稣不，先生，我肯定不会赞同这个，因为我在非洲和别的一些地方就认识好多叫耶稣的人。但是如果你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就会与你在一起。是的，我会紧跟着你。我想你该先把父子圣灵放在前面就正确了。我想你该这样。但他说，哦，不不不，那不就又回到了三位一体里去了。我说，那不是三位一体。 那是一位神在三种之分里，不是三位一体，不是三位神。我们没有三位神，绝对没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只有一位神。以色列，你要听，我是主你的神，一位神，这是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肯定的，只有一位神，不是三位，那是天主教的说法，从天主教传下来，传到路德派一直下来，几乎今天的人都相信有三位神了。这就是为什么这福音怎么也没法传给犹太人的原因。那天早上我对奈及的犹太人传教团预言过这件事儿，你没法把三位一体的神拿给犹太人，你做不到，他们不会接受，他们对这点比你更清楚，他们比你更懂得圣经。犹太人无法接受三位一体的神，如果你让他知道那是同一位耶和华，那他马上就会接受，真的就是这样。我相信这一切，正如约瑟说的，弟兄不要自忧自恼，因为这是神做的，明白吗？所以这事要等到这个时候才应验，因为我们外邦人的时代就快要结束了，我全心的相信这点。所以弟兄，你们明白了吗？我想让这群受了圣灵洗的人能够明白一些的东西。那艾米麦克弗森那群，他做了什么？我想他们先是一神论的，然后出来变成了神召会的，然后又出来自己组织了一个不同的宗派，不久前又加入了一小群。那有一次我坐在 OL 杰克斯的聚会里，我们都知道杰克斯这人，他父亲曾帮助建立了神召会总会。 OL 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伟大的传道人。不久前我对他说，我说杰克斯弟兄，如果我能像你那样传道，那我就根本不需要再办机制聚会了。但当他开始的时候，他却弄出了像血啊酒啊那类东西。弟兄，如果我伤害到你的感情，请原谅我，这没有什么，神也可以让血来，让酒来，或者油来，他什么都能做，但他并不能除罪。不，先生，不会的，真的不会。耶稣基督的宝血永不会失去能力，直到神带出了教会被拯救，不再犯罪。我说杰克斯弟兄，我叫他上我那里去，那时我正和基督徒商人会在一起。我说哦弟兄，他说天哪，你住了这什么地方？他说我住在那里一间又小又廉价的汽车旅馆。他说难道他们安排你住在这里？我说这是我要求的，我是来看你的，你干了什么？你把我放在斯达勒酒店里，我不得不站在角落里，他们让我坐在桌子边，我连刀叉都不会使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没穿西装去那儿，他们要把我赶出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如果他们太穷了，行不行？我那我就带你去我那里。我说不用了，我就想给你吃块牛排，你付钱就行了。他说没问题。于是我们就去到一个地方坐下来。我说杰克斯弟兄，我很羡慕你的，他是我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一个宝贵的弟兄。我有关于他的小册子，里面讲到有一个从海外来的妇女，他手上能流出血啊等等的东西，我把那小册子都带来了。我想让他否认这点，因为我在他的报上看到了。我说我注意到你在那里开展的很顺利，开始了一个复大复兴。当然这是商人会邀请我去那儿的，人们看来都知道。那弟兄们，如果圣灵在台上的启示我，难道他不能告诉我在各处所发生的事吗？我能逐字逐句的告诉你们，这里的卡尔森弟兄也能作证，昨天我在聚会中告诉弟兄说今早这里会发生什么事儿。没错，绝对是的，明白？因为圣灵感动我说站到窗户边上去，我就站到窗边，主向我显示这些，一个字都不差，我都准确的告诉你们，就是那儿，看到吗？他们应该知道。不久前在切刀魁有个人上来说伯拉罕弟兄是个先知，我从没有宣称自己是先知，但他说当伯拉罕弟兄在鉴察人心的圣灵指引下时，他是个先知，但他的教训是毒药，要小心他的教训。我想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先知什么意思？是神话语的属灵解释者，主的道临到先知，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不扯远了，回到杰克斯弟兄。我说我见过那个女人手上有血的女人。他说他说伯拉弟兄，那是你见过的最大的奇迹。我说杰克斯弟兄，我爱你，首先我想拉着你的手，我们一起说我们是弟兄。他说当然了，出什么事了？我说你是我所知道的最有能力的传道人之一，你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他说谢谢伯拉弟兄，你太谦虚了。我说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谦虚，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相信你的确是神的仆人。但是杰克斯弟兄，你跑得太远了，你没有好好衡量一下你所说的，你是根据，这就是你们很多神召会和其他一些人对神医治的错误看法。我不责备你们，有太多自称那这里的汤米是个好弟兄，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坚固，但这个国家有太多挂名的神的医治，难怪你们不愿在这城里举办这样的聚会。他们来让人流血然后走了，而人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给人的东西不会超过你从讲台上所给的， 你们是对的，弟兄，弟兄，我告诉你们，你们是对的。但这就像我读过一本有关马丁路德的历史书，书中说，对马丁路德来说，反对天主教会，但后来又回到天主教，这并不稀奇。你们读过他的历史。然而稀奇的是，当他面对那些跟随他复兴的狂热分子时，他还能保持头脑清醒。当神迹出现时，那些未受割礼的人就会跟着来，这就像在埃及时一样，这一向都是导致麻烦的祸根。我们知道，当我们从那里出来时，他们就兴起像可拉那样的人来，神就不得不毁灭他们。但是弟兄，我不想责备你们。当时杰克斯弟兄在那里竭力要告诉我说那是圣灵做的事，我在他的报纸上看到过。我说杰克斯弟兄，我说我是个只读了7年书的小学生，而你是个神学博士，并学习成为一个律师。你是在一个清洁体面的教会神召会里长起来的，你的父亲帮助建立了那个信仰，你放弃了的，那取决你自己。我就说，人要做什么取决于他自己，我不是要在这儿划清什么界限。但是像你这样一个神所用的一个器皿，能够为基督赢得成千上万的灵魂，怎能把你的事工建立在感觉上呢？杰克斯弟兄，你立一根柱子，若没有神的保持平衡，那他一会儿就会倒了。你对你所谈论的东西都必须得有经文的支持。他说有经文这样说的。我说你指给我看。他说我伯纳弟兄，那是圣灵做的。我说你指给我看，有哪段经文说圣灵从某人的手中弄出血来等等的事，你指给我看。你说有油从他们中间出来，你说油代表神的医治，你说那妇人的血将是整个国家的拯救。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耶稣基督的宝血又怎么办呢？宝血除罪，任何与他反对的都是敌对的，那是敌对主的，他会变成敌基督的教义。哦，他说阿巴拉弟兄，有一天你会知道。我说我希望我永远也不知道那样的事。弟兄，我爱你，你是我的弟兄，杰克斯弟兄，过不久你就会陷入绝境的，到那时你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会回到你的教会里去，回去并持守住福音的真理，不要把它建立在感觉上。现在他说受洗能进入永生了，你知道，他认为他您受洗就会回转成年轻人，你永远不会死。他现在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他宣称有从死海里抽出来的维生素丸，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弟兄，他是从这些感觉上开始的。你们这些人在这里都有教会，你要是这样，你要是让这些东西进到这城里，你要知道那魔鬼是狡猾的，他专干这事儿，挑起事端，他让人受伤，在教会和别的事上引起混乱，但这是不对的。我的弟兄，不管你有多么正确，有一件事我们是失败的。那我要结束了。那我要说，不管我多么对，多么符合圣经，多么晓得神的圣经，但如果我的心里没有神爱的灵去爱整个人类，那我从一开始就是错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说，我若有各样的知识，看，也明白各样的奥秘，看，明白一切，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是指你们向神讲的话，总要有人翻译出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仍然与我无益。所以如果我知道神全备的奥秘能解释出来，并且百发百中，但却没有爱，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神召会能爱一神论，一神论能爱神召会的时候，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了。是对是错，只要你的动机是错的，那么你一开始就是错的，对不对？看，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我们都知道这点。我相信说方言，有人说伯纳弟兄不相信说方言是得圣灵的最初凭据，我现在应该对这点澄清一下。什么？我想告诉你们，我相信一个人接受基督时，他就接受了一部分的圣灵。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是5章24节，对不起，我相信应该是约翰福音5章24节里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相信没有人能自己呼召自己，必须是神呼召的。如果神真的呼召的，我们知道有许多人，而且是弟兄，他们自己激动以为神呼召了的，但从他的生命中你就很快发现到底是不是了。若神呼召你，那么你就要留在神那里活出生命来，明白？那不是浸信会的教义，你们知道，我不相信握手就有永生的保障等等，那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不相信这些，我完全不相信这些。如果他们要相信的话，就让他们相信吧。我仍然说他们是我的弟兄。那今早如果我想要一块馅饼，现在差不多要吃午饭的时间了，我可能吃樱桃馅饼，你可能吃苹果馅饼，但我们俩都吃馅饼，明白？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我们是在吃馅饼。我们相信主也是这样。如果你要做个一神论信徒，就做一神论的；如果你要做个神召会的，那就做个神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长老会信徒，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那里做个基督徒，明白？你自己去寻找，但不要彼此争论，因为这些小事都会全部首尾一致的。是的，他不会首尾一致，就会归到一处的。不管我们做什么，行什么样的神迹奇事，移走多少山，无论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能爱，不是假的，而是能真正彼此相爱。我们要爱每个弟兄，不管他属于什么教会，我们都要爱他，不是装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宗教的观点，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若去做这就对了。我们要彼此相爱，有忍耐，彼此包容。我相信在哥罗西书三章大概是九节的什么地方这样说过，我可能弄错了经节也说不定，但在那里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就不应该再嫉妒了，看到了？我们要是把敬重、尊贵都给了人，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信心，明白？我们不能那么做，那我们就得不到信心。我们必须尊重神、敬重神，相信弟兄就是爱，但敬重和尊贵要归给神，要有信心，彼此信任，弟兄间不要彼此说谎，明白？不要彼此说谎。如果今早我告诉你们我爱你们，那我就真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是，我就是个假冒伪善的人。是的，那弟兄们，那在这条线上，那汤米弟兄，我希望我没有拖了太长啊，汤米弟兄过会儿要讲一些事儿。那但既然我来到你们当中啊，我想说啊，我相信我们的父神荫庇了一个叫玛利亚的童女，在他里面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生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来。神借着这个殿隐藏在肉身中，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我相信那血细胞在哥哥他山上破裂了，是我们的罪得赦。圣灵从他肉身里面出来，并回到他的教会里，因为基督就是圣灵，基督就是道，借着圣灵的洗，如今他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分开的自己，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每个人，使我们作为一群人可以成为神的教会。那不久前，那过去我曾骑马，你们知道我父亲是个骑手，是个很出色的骑手。那我也骑马，我也骑过马。我们在特拉伯森河边的阿拉帕河牧场放牧，那赫福德种牛协会的牛都在那个山谷里吃草，那个山谷里的牧场主种了很多的草，那一个牧场就能生产差不多一吨的牧草。你可以把牛赶到埃斯特公园的草场上，你可以把牛赶到那里，那里也是我打猎的好地方。我在那里放过一年牛，我现在也还去那儿。那当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在春秋两季去那儿赶牲口，只是为了去那儿，因为我喜欢骑马。那个山谷里有好多牧场主，他们都有权去那儿放牛。那在春天，我常常帮他们赶牛，把牛赶到那里，沿着那个牧场，那有一些活动的围栏，这样牛就不会跑到私人的地界上。牧场管理员站在那里数点进栏的牛。那有时，那我坐在那儿好几个小时，观察那个戈麦斯先生的牛通过。那他的围栏是菱形的，我们的被称为是火鸡栅的，他们还有用三叉形的，那还有杰弗瑞等等。我两腿岔开坐在马鞍上，那看着那个牧场管理员数点那个牛的数目。那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他不太注意牛身上的印记，他留心看的一件东西就是牛身上的血牌。 必须是纯种的赫福德牛才能进到牛栏里，但牛身上的其他印记却没有多大区别。那我想在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主不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标记，而是要看我们的血牌。我犯过许多错误，弟兄，我做过许多事都是错误的。那以后如果你们听见我提到或说了什么冒犯你们的话，那或尽早我说了什么得罪人的话，我请求你们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能够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要那样，我只是要向你们倾吐我的心意，好让我们能互相了解。如果要洗礼，你们弟兄自己去给人施洗，明白？我不做这事，如果要我做，我就会那样来给人施洗。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做，所以你们可以叫人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如果我给人施洗，我还没有这么做过，我只在我自己的教会里给人施洗，都是我那里的人，我教会里的人是按我说的那样受洗的。如果你们回头去看看，那也是以前进信会的方式，就是这样。那我相信神的医治，我相信圣灵的洗，我相信在圣灵里说方言，我相信神给了教会的各样恩赐，我100%赞同这一切。但我相信，但我不赞同今天我们到处都有的那种所谓的超级医治。我想在这里讲一件事儿。那不久前，这里有位弟兄，不是我们宝贵的海克斯弟兄。因为我认为海克斯弟兄是基督真正的仆人，他是另一个州的人，在这个州里有一个，你知道，他总是说神是超级的医治者，超级的医治者。后来我收到一封从路德派教会来的信，那我的秘书知道这事，我们把那封信存档了。我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因为这样做不像个基督徒。尽管我不赞同他的看法，但他完全可以这么做。我爱他，他是我的弟兄，但。这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非得有点感觉之类的东西才行，或者把人都刺激起来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是没有益处的，明白？弟兄，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于是这位路德派的传道人写了一封回信说，他说，你们美国的布道家到这儿来，带着你们那些所谓的超级医治给每个人。下面的话听起来好像是恭维我，但神知道我没有半点这个意思。他说当那个小底波拉斯塔克斯列夫死的时候，那个小女孩的母亲在加利福尼亚州，她的孩子死了，僵硬了，她看见伯纳汉弟兄曾把一个死了的孩子抱到怀里，站在那里为孩子祷告，结果那个小孩子就开始大哭踢脚，然后伯纳汉弟兄把孩子交给孩子的母亲。他晓得那个在墨西哥发生的事，这里有全福音商人会的声明为根据，就是那个医生所签发的声明。那个墨西哥的小女孩是当天早上9点死的，而且孩子活过来是在同一天晚上11点。医生已经写了死亡证明。Espinosa 弟兄，你们很多神召会的弟兄都认得他，他得到了医生的证明，说孩子已经死了。当时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异象，在墨西哥城的那次聚会有20000天主教徒归向了基督。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动，我不知道那个婴孩，我在这看到了一个异象。当时比利正和30-40个领座的人在一起，想办法从祷告队列里把那个抱着婴孩的妇女给弄出来，可能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所以后来我就叫杰克摩尔下去，我说你过去给他祷告吧。后来我看见一个墨西哥的小婴孩在微笑，我说等一下带他过来。我按手在那包裹死婴的毯子上，当时雨下了一整天，从清早他们就站在那里，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我按手在那个婴孩身上，后来他就开始又踢又哭，接着人们就开始惊叫起来。于是他们带着婴孩去找医生，并拿到了那封死亡证书。那个医生说，我宣布这婴孩今早9点钟死亡，死于肺炎。这些事儿都是真的，有医生的证明，只能是真的。我们应当对每件事都诚实和真切，不要有半点虚假，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神不需要人帮忙做什么，你明白？他是神。他说，这位婴儿的母亲打电话给美国的伯拉汉弟兄，哭着说，求你来使我的小宝贝儿复活吧。那美国政府，那他丈夫是随军牧师，你们很多人都认识尤利乌斯。那他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就是一位先知访问非洲。那还有那个可怜的挪威母亲提着嗓门大声说，伯拉弟兄，那个婴孩复活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亲眼看见了。我们相信你是基督的仆人，只要你过来按手在我的孩子身上，他就会活的。他患肺炎刚死不久，病了约有4-5个小时。那这些人都站在四周大声喊着，又蹦又跳，说神会使他复活的，神会使他复活的。 那是那美国那航空啊，不是美国航空公司，是美国军队的喷气式飞机要来载我，同一天内再送我回来。我说在我去之前让我先求问神的旨意，所以我祷告了两天，那医生很不错，让他死刑留在那里。那一天早上我起床后走到厨房，我看见在那有一道光，就跟那个光差不多大小，在那旋转着，说不要管这事儿，不要谴责他，那是主的手。我马上跑回去往那个国家打电话，说我不能去。这位写信的路德派传道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像伯拉罕弟兄那样先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清楚明确的决定，然后你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弟兄，这是对的。我们不要仓促做出决定，那等候直到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清楚明确的决定。所有这些宣称能医治的罪人，他们根本对神一无所知。我相信神的医治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你应该首先来到神面前，把你的心给他，把你的生命放入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然后神才能在你身上做工医治你。就是这位弟兄所说的，他在那里为那个妇人祷告的事，他是个神的圣徒。你们看到了吗？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我做过许多的错误事，如果我能多活一些年，恐怕我还会犯更多的错误，那些错误可能会成为你们路上的绊脚石。我希望你们原谅我。我读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他一生中也有许多的烦恼。哦，他看他做过的那些事，他怀疑过神，因妻子的缘故而撒谎等等。他记载在罗马书四章里，神对他的评价却没有一点提到他的错误，而是说亚伯拉罕对神没有半点动摇不信，而是心里坚固。当神对他的评价记载下来的时候，他所有的错误都被遗忘了，他所受的挫折甚至根本都没提，都没有提，没有一点提到他的那些错误。弟兄们，我希望到那一天，他论到我的评价时，谁也能把我的过错涂抹，不再记起来。我希望你们的评价也是如此。神祝福你们。